用人的话跟我们教训这个事，就像我们大人跟小孩子讲话一样啊，我们就是讲得很简单，叫这个小孩子能听懂。嗯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呢，是圣经告诉我们是父子圣灵。那么这个圣子呢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降世为人啊，做一个人啊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翰17:24，耶稣祷告说：“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就是天父啊，已经爱我了。”格罗西书2:9说：“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”1:15还是格罗西说：“爱子是那不能看见，是上帝的像，是手中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一边，因为父喜爱喜欢，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在基督耶稣里面居住。”所以呢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件事情，是了不起的一个真理啊！你们要很好的认识这个真理。耶稣降世为人，就是要给人看一看上帝的为人，上帝是怎么一个人。约翰福音1:18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，把他表明出来，显明出来，叫没有人看见过的上帝表现出来。他能毫无保留地说，下面就是约翰14:7-9的话，你们听，耶稣对门徒这么说：“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了。”那时候呢，他门徒中有一个叫腓力，就对耶稣说，他没听懂这句话，他就说：“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3年多了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”那这句话，耶稣说的是了，而且是一个很重大的真理：人看见了耶稣，就是看见了上帝。所以可以说近距离的认识上帝，况且全部圣经都是用我们人所能看懂的话讲上帝的事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提起啊，一些人呢看圣经所可能发生的误会。一个最普遍的一种误会是什么呢？认为旧约圣经所描绘的所讲的上帝啊，是比较暴虐啊，真的。而新约里面所讲的上帝，也就是耶稣啊，是慈悲的。凡是读过圣经的人呢，可能有这种错误的印象，这都是片面的认识啊。我现在呢，可以读一读啊，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上帝亲自做自我介绍，他是怎么说的？耶和华在他面前，在摩西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 慈爱和同时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下面就是什么呢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去追讨他的罪。自负之举直到三十代。所以这个你看啊，又是两方面，是吧？一方面是上帝的慈爱，另一方面是他的公义，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你如果是悔改，的确他是赦免的；你如果不悔改，你是有罪的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这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卷圣经，上帝亲自所自我介绍，而且他讲他的慈爱的话，比他讲他公义的话还要多。那么新约圣经，我们看看耶稣，一切是慈爱的化身。可是你们注意到吧，四个福音书里头啊，都提到耶稣曾经怎么样了？啊，使用过暴力啊，记得吧？在什么情况之下使用暴力？你在上帝的圣殿，被那些假冒为善的宗教家所污染，啊，把它变成什么做买卖的地方？耶稣啊，不客气。他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啊，这是献祭啊，因为从远方来的那个所谓乡下人听话了，他们呢应该带这个祭物来，带牛羊啊什么，但是肉羊，他们就带了钱呢，就在耶路撒冷买，所以卖牛羊鸽子的人很多。那么这里头呢，就是这个宗教领袖们呢，就在里面呢，好像是得到一些不应该得的利润啊，还有呢，什么兑换银钱的啊，在圣殿里捐的钱呢，必须是圣殿的货币，外面的货币要换成圣殿用的货币，这里头呢，也就是一个利益的机会。那么这些兑换银钱的人坐在哪里？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。把牛羊都反复垫付，到处兑换银钱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桌子的人说：“把这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”经上记着说：“我的店必称为祷告的店，你们。”到使他成为贼窝了。马太二十一章十三节，你看，耶稣到时候需要用暴力的时候，他也用暴力。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到世界末日，耶稣降临的时候，他对于这一等人，他还是要这样子罚怒。圣经说这是羔羊的愤怒，羔羊平常是我们没见很少看到一个小羊羔啊发怒，这说明耶稣的耐心是很好的，但是到一个羔羊啊一得不发怒的时候，那他就是怒气很可怕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再来谈一谈呢，刚才我们读的一句话，就是上帝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这就是谈到人上帝啊对待人类的一些手段。我们就谈谈呢圣经里面的一些历史，这些里面所讲的故事啊。的历史记载啊，多半是上帝与他显明的关系，他有一个所谓显明， 这个选呢，就是他所拣选的百姓叫选民。这个他这一代一切民族的一个选择，记在耶利米十八章七到十节，我现在读给各位听。这是上帝说话，他说：“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，说要拔除、拆毁、毁坏？我所说的那一邦，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临他们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，说要建立灾祸？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”圣经里还有一个恶战满奴的说法，这四个字是我们中国历史书里面先用的，是中国书经里面说起这个商朝有个汤王，同一个皇帝叫汤王，商汤去讨伐那个夏朝最后一个王啊，叫桀，这个桀是个很坏的人，所以这个商汤他的有一天呢，这个可以说是公告他说这个夏朝的这个王啊，他的恶贯满盈了，天吩咐他去打他，这个就是消灭，有这么一个公告。那么圣经里面呢，也有这一类的话，我读给各位听啊，这是创世纪十五章第七节，耶和华又对他，就是亚伯拉罕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。”这地是什么？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，那一带地方。但是呢，上帝同时向他解释说：“现在不能给你，为什么？要等四百多年之后才能实现。”现在我读这一些经文啊，因为这是十五章十六节，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的话，因为亚摩利人，这是当地的居民，他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所以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任何一个民族啊，他的罪孽如果不达到一定的程度，上帝还保留，不把它消灭。如果他达到那一个程度了，上帝就不能说叫另外一个民族取代他。那么在犹太人呢，过了这个四百年之后，上帝应验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就把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犹太民族啊，从埃及领出来，到这个所谓迦南地，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这一带地方，首都是耶路撒冷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通过摩西啊，上帝说这么一句话：“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，你心呢不可以说，你们心里不要这么想。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罪地，是因我的意，不足，上帝看我好，对不对？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，是因他们的恶，他们这些人呢，太邪恶了。”在利未记十八章啊，上帝讲提到啊，有许多这个他不准许犹太人呢做的事情，这些事情呢、当然也包括在十诫命里面，可是很具体化 他还是讲的呢，所以说读起来呢是啊，是叫人呢很啊很感到啊很可怕的一些坏事。因为他讲说了以后呢，他有这么一句话，立位是十八章二十四节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，就是污染自己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施出的列邦赶出去的那些恩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，连地也玷污了，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，那地。那你看下面这句话是很形象化，很生动。很纳地呀，就是这个地呀，也拖住他的居民。就是这个好像这地是也有思想的，看到这些人呢、生活在这个地方，干这些坏事啊，这个地都不容忍他们了，就把他们拖出去了。就想的那很生动。好，下面你看啊。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，像吐出你们的祖先的国民一样。你看上帝不偏待人，上帝说你们要是学他们呢，学坏啊，你当心啊，这个地要把你们吐出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呢，上帝啊，从这个选民的关系，就是他拣选了这个亚伯拉罕以后，他把他的后代这个犹太民族啊当作自己所拣选的这个民族。这个呢，我们从这些记录中啊就可以认识上帝，认识上帝。以赛亚四十三章十节，上帝这么说，这是对犹太人说的话，说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。什么是见证呢？就因为上帝他对待他们的手段，他们要把它记录下来。圣经里面呢，记录都是这些事，是见证。那么下面呢，罗马书三章一节还有这么一句话，这是使徒保罗写的。这样看呢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，是上帝的圣言教托他们。圣经里面所说的上帝的圣言呢，主要是十条诫命，因为十条诫命。在全部圣经中啊，上帝没有托付任何人替他写，是上帝亲自刻在石头板上，他亲口从山头上啊，向两百万人宣布，这个叫上帝的圣言，这圣言是宣布给这个犹太民族，叫犹太民族保管，就两块法板。而且保管全部圣经的记载，同时除了保管圣经以外，上帝还给他们一个所谓恩赐。什么恩赐啊？这个记录在以西结二十章十二节，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，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圣地，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啊。我们有时候听到人说安息日是犹太人守的日子，那么在这个世界历史上啊，有这么一段时期啊，的确只有犹太人在守这个安息日。这并不是因为它是犹太人发明的，而是因为从创世以来，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所设立的这个安息日，被绝大部分的人类所 忘掉的。根据原来的记载，你看啊，这创世纪第二章就说了，说上帝造天地是用六天工，目的是什么？要设立一个安息日。因为上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啊，他一句话，我们这个天地就可以出现了。但是他就偏偏的用了六天工，目的是要设立一个安息日。安息日的作用是什么？是要人一直从上帝保持，不至于忘掉上帝。什么人要是把安息日忘了，迟早也把上帝忘了，也不是暂时。所以呢，上帝啊，圣经这么说的：“我将我的安息日。”你看，圣经啊，把安息日说成我的安息日，是上帝说话。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，赐给以恩赐啊，给谁呀？给他的选民。说啊，这条诫命我交给你保管，圣经这一切的这个记录都交给你们保管。安息日你们要守好，这个传统，圣洁的传统一直保留下来。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圣地，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叫他们成为圣地。就是上帝说，你们这一个民族啊，要成为我的民族，要作为圣洁的民族，所以你们要守好这个安息日。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也是加了这么一句，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，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人子是耶稣，所以我是安息日的主。安息日是我设立，为谁设立？为人。他不说为犹太人，他是为人类设立。可是人类啊，多数啊，不是。你想想，上帝对这种现象，是好过呢，还是难过呢？你们说说。上帝亲自设立了一个圣日。他说是我是为你为人类设立啊，我这种的比方吧，你们做父母的啊，或者是我们有父母的，给孩子做一件很好的一件衣服，很金贵的一件衣服给孩子，对孩子说，孩子啊，我是这一件特色为你做，量了你的尺寸。你做儿女的应该抱什么态度？应该是感激的，应该很爱这个衣服，而且穿的时候也想起父母的爱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把我父母给我做的不好看，你不要。为什么这样做？他犯了这样孩子，父母看我这样子表现，心里难过不难过？对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守安息日的人，根据耶稣这句话，我们要想到这是主为我设立。我如果真正爱主的话，我尊重上帝的话，我一定要尊重为我设立安息日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有人常常把这问题啊说到什么得救啊，这个可能得救也有关系，但我看主要还是一个上帝的荣耀的问题。尊重上帝的命令，我们如果真正爱上帝，也一定爱他为我们所设立的安息日。 那么现在呢，除了恩赐以外，上帝还有一个恩赐，这个爱啊，向来是表现在什么？在给予方面。我要爱一个人呢，我只要给他一些好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在圣经记载，约拿单呢，他爱大卫，知道吧？他明明知道大卫呢，是上帝所选的，做犹大的王的，要顶替他父亲，甚至顶替他的约拿单是保罗的儿子，他是一个王后。他看着大卫来，如果是按照人的常情来说，应该嫉妒，别想我的位置，应该是恨，是不是？他虽然不恨，他爱，爱到他什么程度啊？他所有的这个古时候这个宝剑是很珍贵的东西，那时候好的钢铁的链子，自己的宝剑送给他，这个。金装啊，我要送给他，什么好东西都送给他，这表示他的爱，他爱他，所以什么好东西都给他。这样，上帝爱你爱他，他拿最宝贵的礼物送给他，对吧？他就独生。所以耶稣那一句话，我们大家都会背的：上帝爱是我。甚至将他的牺牲，这个就算是到头了吧，痛点了，最大的一种爱的表现。所以呢，腓立比二章五节到十一节有这么一段话：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。不以自己上帝平等的反倒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上帝将他称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以耶稣的名。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的荣耀归于父上帝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一切，他在十字架上向我们表现了上帝最大的爱。我相信我们今天晚上，你们一定认识，你们会因圣经启示而更爱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我今天向你要利用这个机会，接受耶稣基督为你自己的救主，爱这位先爱你的上帝。